我就是平时遇事儿透不过，就比如说吧，那个有的时候发脾气了，然后发着发着脾气，就是等到脾气上来以后，然后那个才知道，一下才知道，哎呀，我怎么又发脾气了？我又当真了。然后这时候就想，就是回不来了。所以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老师？
昨天晚上我们都说了啊，你说发脾气了，这个不一定是烦恼啊，这是发脾气了啊。那你这个梗到心里了，就是念念不忘了，这不成了那什么了，妄想了啊。这个东西是个烦恼啊。那你这个事情都过去多长时间了？现在目前你把那个发怒层次给大家，能吗？不能啊。
不能。
那都过去久矣，为什么要耿耿于怀？
就是过去就已经过去了，过去以后还就没啥事儿了，
就是
就是
因
当
为你，
时。
不是，没啥事了，就因为你这个纠结的心，就是有事儿。听懂了啊？
明白了，老师。
我们要这样子贴近处把你的这个妄知斩断，过去的还管它干啥呀？
但是当时就是，
有当时吗？我们就说这个事儿。
是老师，
如果
那又
有，
过去
你层次给大家。
没有，
我们
没有，
是说的念念无助。你不就还那就是你心里边留有的影子，执着那个影子时有，还要去掉它，本来就没有。
那好了，明白了，老师。
我们关键斩断的是你目前的，你现在的，对那个事儿的纠结执着。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就是本来就没有。
是。
如果你正着就这又退回来，你听明白了，那我们就退回去说一下当时的情景。正在那发火呢，如果说没有认为那个发火不好，他这个事儿就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个事儿就过去。关键是你认为发火不好，那如果说是教育那小孩需要这样的手段呢？如果是啊，我是假设，不这样教育他，别的你光靠哄，那是达不到那个什么的呀，扶正的那个目的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嬉笑怒骂，它都是手段，它都是用好了，那它就是妙用；用不好了，那它不就是妄想了？你这梗的心里就成妄想了。这是我说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是你正在那发火的时候，你起了一念，你这事儿可能早就过去了。你认为它不好。我们昨天晚上说的是妄念与烦恼都是我们自心它的显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还能住，还能住着，它住着不了了。
对的
其他自行地肯定也有这样的问题，认为我没有，我认为不是逆境，我不是在我心里边有结的这个，我就是，我遇到了，比如说顺姐，我遇到了，我没有，就是心里没有纠结啊，不难受啊，就是那个顺境啊，那它就过去了。如遇到逆境的时候，心里难受啊，你就发现了。发现了，你要是能够认识、能够吃透的，从这个相上透得真心的话，那就没事了。你非要把它去掉，它本来就是不可得，你非要把它拿掉，怎么拿掉？让你歇下，歇下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还学那个大作业，还说了妄念与烦恼。 皆是我们法身现智慧德相，智慧相啊，啊，就说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嗯，你如果在这儿不能透得过的话，那烦恼永远是个烦恼，因为你着在这个烦恼相上了。你认为它真实，真实为什么真实？就是因为你执着的缘故。你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实际上没有好与不好，它就是我们法身自身显现。要这样想，要这样，要湿透它。也就是说，我们在相上也，就是我们正在那时候也不着这个相，它就过去了。时时这样子，就是说这个烦恼，你对烦恼的这个相的执着，它就越来越生动了，它就没有了。我说的这是道理，它就化归无形了。
可是当时有的时候就是化不空啊。
不是化，是你认为它实有了。
对呀、啊。
但是而是你执着它了。
嗯。
而且执着到现在。
对。现在没事，现在没事了。
对 对, 对，应该当时也应该这样的心态。
嗯嗯，
那很快就过去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昨天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生气，但是，哎呀，到很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心平复下来。我还是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打坐定力不够啊？还是自己的德性不够。
不管什么样的事儿，你生气，生气肯定有前提。你就是着相了呗。执着他了，非要我对你错，你就不能两个人都对？你也对，人家也对，不可以吗？可以。各自站在各自立场说话，那肯定会呛茬啊。你还在这个纠结这件事上，你对我错的不放，那不生气是谁呀？那当然生气了。我们说，这是对于这个没学佛的人，我们都可以这样劝他，不要固执的认为总是你的对，别人的错，两个人可以都对啊，人家的想法就没道理了，人家坚持的就没道理了。这是在世间上这么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你知道都是空花水月，你还在那大捞一场，就把这个事儿当真了，那你自己纠结了，你认为那个事儿不是虚幻的，你在那捞了半天，捞了个烦恼吗？不是捞到烦恼，烦到现在，我们都说了。你这个在这个烦恼相能够离这个相能够见性，那就是好手。就说我在这个烦恼这个地方，而我正在烦着，这么说吧，正在烦着的时候，你还要断掉，那除非就是你认识这个烦恼怎么来的，从哪儿出来的。你要能有这样的慧观的力量，他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吗？你肯定认为这个烦恼，那肯定是他不对，而且这个烦恼肯定是对境而生起来的。就遇到事了，我的对我这么坚持，他还不改，我更生气了。那大家肯定都是这么想。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烦恼是从外边的这个环境使我烦恼了，那就是怨这个环境不好，错误，都是这个外边的。我遇到这个事儿，我倒霉，我遇到这样的事儿，你都不知道这个烦恼从哪儿来的呀？我刚才还没有烦，我这突然就烦了，那不就是我对顶生心了吗？这时候还不赶快提起关照？
是，
不说对错。你都应该提起关照。
谢谢老师。
老师，我追问一句，就是这个烦恼是从哪儿来的？就发现其实它是内心嗔心的升起了，然后就会然后呢再往深里去关照呢，就是说这个嗔心升起了， 就是到底有没有这嗔心，嗔心从哪儿起来的？
你这样子能够暂时扶住也行，就是说能够化空它也行啊。我们说修心中心，我不知道刚才那个师兄他打了多少坐了，
满千坐了。
哦，满千坐了。像这样的情况下，他要一回光的时候，他马上一回光的时候，他就应该有力量，把它化掉。他都牵住了，当然你这个你是初修，当然你这么有一个过程，我们也不反对，也只要管用就行啊。那对于刚才那个师兄就不能这么跟他说，我都不相信牵住的力量，还死死的把这个东西执着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除非就是你当时迷了嘛，把那个习气当真实了嘛。
嗯。
再问刚才那个师兄，你现在还烦吗？这一会儿还烦吗？
老师现在不烦。
那这个说明那个烦恼相它不是本来就是空的吗？它要是实有的，它你怎么会拿得掉它呢？不实有，虚幻的。
老师，那就对于就是不怎么说呢，就是家里的事情，就是父母亲去世遗留下来的一些事情，就是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管的，但是他们就老是把我牵扯进去，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就特别烦恼。所以昨天我一听到以后，最后我就开始发火了，所以我就觉得做的有点过了，但是不发火又不行，发火也不行，所以昨天就那一阵。
你们父母之事你们几个商量呗，有姊妹商量还一种性质呢。现在独生子女他不管就不行，像你这你们应该自己商量自己的家事怎么解决的。
商量不通。
商量不通发脾气就发了呗，这有什么了？
是。
不是光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处理这件事。
因为站在家里人的角度是与我没有关系，我是根本都不管的，但是他们做的太过了，就是过分，就太过了。
你自己的父母的事咋是外人的事儿？我就搞不，其他姊妹有责任，你没有是吧？不是你家的事儿，
是我们家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事就比较说起来就比较怎么说呢？男孩做主，就上面是哥哥，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老大，他们说话做主。我是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我说什么不算。但是呢，父母的遗就是口谕，临终的是口谕都留给我，我说了也没有用，因为我就干脆我就不吭声了。你就是他们爱怎么弄，他们违背老人的遗愿，那就违背去，我就不管，不参与进去了。但是他们硬要把我扯进去，所以我就一扯，我一找我就很烦。我说我已经讲过了，你们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找我，我一分钱也不拿，我什么都不拿，你们怎么处理处理去。但是他们不干，还要来烦我。所以昨天一下。我就火起来了，后来我们家先生还说我呢，你理他们干什么？你就是把电话什么都给他们全部都消掉就完了，你就图个清闲，你怎么老是让他们这么说你？所以我就觉得我是老师啊，是不是我还是有这个情执在里面的？就觉得还是个姊妹关系，上面还是个哥哥。是不是有这个姊妹关，这个情志在里面？我卡的是不是卡在这里面了？
不是，你非要你认为你不管就了事了，那他们要管，那这个事儿这是你们自己家的私事，怎么处理？我们都外人都是插不上言的。你是关键是你发了脾气了，你认为不对，发完就完了呗。
老师说的好，老师说的好，发完就发完了，是不去执着，不去管他。
凡是说这个呀、啊，说修行人说我们心不粘着他呀，不沾染他啊。 你们继续处理，正好练心。
谢谢老师。
啊，老师，我也是和他们一样，就是只是对家人有烦恼，尤其是对，主要是对我自己的老公。就老师，刚才听老师跟他们开示，我有一点明白了，只要是我发就发脾气了，那就发好就过了，就是不着相。哦，是这个意思对吧老师？
还有你为什么和你老公对立？我就刚才说了，作为四个人来讲，你对都不允许他人对我，这是一个。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正式练心的时候，恒顺他。
老师，什么叫恒顺？
恒顺
哦，
怎么样你都硬。
哦，
练你的心不粘着。
哦，顺水。哦，好。
好。
老师，您说的意思就是恒顺众生，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他要你拿钱你就拿，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是这样吗？
也不，我们不说具体事儿，我们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都行。在我这儿都是空的呀，都是无助的呀。这个恒顺。
就是不要去分对错，不要去分别。
你不是保护勉励保护你的清净心呀，你不随着那个外境而起分别执着，不起这个。恒顺随着他。
哦，
他怎么样都不错。
就是这里没
错。不错，这个都是多疑的。那本来没有对错，你是看你心粘染不粘染呀。给你的这么好的机会让你练，你还练进去了，那就不能啥了。
老师，那你说他一定要他拿钱，他到底是拿还是不拿呢？
那钱都放在那儿都行，这是有什么呀？这个钱都归他用都行，这有什么呀？他人家愿意操心，愿意为家庭服务。但是当然我不知道他家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是说修心。我们心不沾染它，做不到吧？空花水月，做不到吧？唤起唤灭，这还是我们作为就还不是那个什么呢，还不是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假象。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假象就是我们自心，你知道吧？若能思得心，大地无春土。没有东西呀，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如果心境不到这儿，当然我们就说你是虚幻的啊。这样子，那就是心里边对自己这个事不粘着的这个程度啊，它会减轻。但是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说什么虚幻呢、啊？说什么因缘呢、啊？因缘也是空。
老师你看是它是虚幻的，是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妄想，然后呢我们打出来的一个妄想，然后它通过我们的业力种子，
那是不是那个虚幻的，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学佛这么长时间知道这一切生生灭灭，它生生灭灭的这种现象我们就知道它不实有，它是虚幻的。到这儿还不算完呀，这个虚幻之相它本来就是空，这才有力量，知道吧？光知道虚幻的，你还会攀缘，它是我们的自心，它就是我们自心。你要能识得透的话，昨天晚上我们学大乘经不是学了？这个就是我感觉到不是我们那个法身的显现，法身的妙用，那是你着相呀。
就是因为着相了就产生了这个相，其实这个相是虚幻的，之所以
是空的，连虚幻也不可得。
那等于说这个相就是我们的心灵显现
出来，就是我们自心，对，就是我们自心显现，就是我们自心。在这个地方，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老师， 就是透过去的话，就是它是我们的自心，但是它不是一个外境，说影像对吧？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这个人他有他的业力思想，
那不是心吗？心外哪有这些东西？那都是你的自心。
就是这个人存在的业力啊、思想，包括他的说话行为，他也是我自心给他显出了一个人的状态吗？
那你要是说在这儿，那你不就是分了有我有他了？有我和有我对立的人，有我有我所对的境界，这就是失心啊，妄心啊，妄心。我们刚才说是真心，你现在说的是妄心，这个妄心要歇下了，这个地方不太容易认可。
哦，就是这个人他虽然说他有时间上的变化，他有这个身体的衰老过程，然后他有说话呀、语言呐、行为等等，他都是有一个时间顺序一直像流水一样在流的。然后那他这个流动的这个他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状态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只是我发现他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思维他的时候，只是这么一刹那的一段一个片段的时间上，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像，而这个像是我的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像，它连虚幻都不是，都是没有的，就是实际上或者说假意说它是一个虚幻的。那然后我如果不理它，我不看它，那它可能还在那儿继续这样的生老病死，然后在那儿处理它的生活工作等等。但是我一关照到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其中他，比如说我今天看见他了，那他今天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像在我心里边，或者我思维他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像在我心里边，那么我思维的时候出现的这个像就是我内心的幻象。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说的这个都有你的道理，我们说心中心的修法一开始都从无相下手。这个你心修嘛，可能和你以前学理的那什么，它是这条路你走的不是那么熟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从根本上下手，这个根本就是不着相。那怎么为什么不着相？我们知道，这就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嘛，认识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它是尽虚空遍法界。他的体如实广大，这个是我们的自心之体。就你刚才说那些通通都是我们自心。我的体都这么大，不能用我们现在人的这种什么尺度去量。我们的心尽虚空遍法界的，但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它拘成某一点点某一点点？就像你刚才比喻的那些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着相，它才会这个心才会变成这样。如果不着相的时候，我们的心它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事儿来了应完又是寂静。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真心，要做的从无相下手这个地方开始修行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你现在没有体会到我的体有这么大啊，我的真心有什么妙用你都体会不到，但是你这样的见要有，具有这样的见，佛见或者是大手印见、大圆满见，我们要具有这样的认识，练心，就是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真心无量广大啊，妙用无穷。可是我们在这一遇境的时候就什么呀，对景生心。这个时候就是心中心说的，你这个时候就要关照了。关照我们用的方法，师父告诉我们，断正在念境的时候断，发现对景生心了断。断不掉的时候可以念我们的心中心咒语，转它是可以的，就这就够了。你说的呢就太复杂了，还是在理路上，实际上心中心的方法它就很简单。你说我现在断也断不掉，念咒也转不动， 但是我知道我自心是无量广大，是因为都是虚幻的嘛，是一物也无的。我知道这个道理，我知道这个我也认可，那怎么办呢？就借助于六运宇宙来培养定力，使培养什么定力？培养不着相的定力。一着相马上再断，再断不掉的时候再用咒语，再用或者是念佛，只要怎么能给它转掉啊、嗯？转不空，那就是我们的空力不强嘛。虽然明白道理，虽然知道这个资见是真实的，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那就要打坐运功培养这个定力。哎，坐上，我们先说坐上，坐上我们打坐打到一定程度，他这个妄念起起念念，我就发现了，发现了就不理他，赶快拉回来吃咒，发现了不理他，发现了不理他。坐上你知道了啊，当然我们说这也不是一日之功啊，你就完全能够不随着这个妄念牵流，你也是做不到。发现了你就赶快吃咒，别忘了我们坐上是咒语不断手音不散的，这个要求是这样的，是要求这样子，不是说你现在就能达到啊，这是两个概念。坐上发现妄念的起起念念，不理他，把这个功夫移到坐下，同样还是这样。坐上是遇见那个妄念起了，不理他；坐下是对景生心了，这时候也不睬他，但是做不到呀，那就用断，那就用咒语或者是念佛或者什么法都可以，只要能够给他转过来，就不让你对景生心的那个念念念相续，念念相续的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几个师兄，前面的师兄说到他们的烦恼，说到他们的痛苦，就会这样，及早的就他念一刚一起，我就发现他不跟着跑，
啊。文老师，就是你起念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认为这个相是有的时候，起这样一个念的时候就要断。
你不，你一开始见到那个相的时候，紧接着都是好坏、善恶，这个念就出来了。他不会起有一个相，他不会，他是对境的时候，他一对境界，他就会起好坏，美丑，对我好对我不好，他就先起的这个好坏之念了。
老师，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初学哈，然后就会发现说，比如说你想到的这个人，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真实有的，因为他会
别想。停，没事的时候打这妄想干啥？
就明知道这个他这什么结婚生子啊，然后等等事业工作等等，就是这个人存在，然后你就会知道他不是真的，但是你还想说，哎呀，虽然这几十年是一个幻象当中的一段，但是还是想参与一下，就是玩游戏一下，
参与呗，参与的好了，心眼。就是心眼通明的时候参与的好了，菩提伴侣；参与的不好了，一身烦恼，是助道或者是孽缘，这全是你自心造成的。我们不是说非得说你不能结婚，你不能成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空花随缘，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是道眼通明的时候，那就是个助力，就是对你修行是个助力啊，是个助缘。两个人都是修行人，就是说共同那个地界，相互扶持，那就是说是解脱道的助缘，那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啊？那就是伉俪，就是同人，就是同人，只不过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心态我见过，我们现在四兄弟里都有，他貌似是夫妻，看着是这样的男女关系，实则上他们都是修行人， 他们的心是趋向解脱道的。那我说这个就是助缘呀、啊，助缘。不可能因为这个结婚了什么放弃修行了，都不可能这样的。有的都结婚了当夜，那不还在修法吗？这个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们的师兄弟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在修法呀，他不会断的。我就说这个是助缘。如果你的眼明的话，能够就是他可能不如你啊，在这方面不如你，你能够就是你是他的解脱缘，那这样也是一种也不是说不可以交往，不可以不在一起啊，或者怎么样啊，都是可以的呀，那但是这是你们的私事儿，你们自己掂量着呗，要是情感的交织，要是培养这个在一起这种滋生这个情欲的这种叫什么呀？这种力，这个就是不可取，但是我们又说回来，我们这个世间它本身就是一个五浊恶世，人他的最重的欲望，他不就是因淫欲而生吗？这个东西是不是那么好断的？
这
个冲动
是他有很大的，比如说他有这个比我的修得好的话，然后那我想让他就是想在这个后来的生命当中，就是生活工作，然后得到这个帮助，但是现在就是求而不得的话，那又放不下怎么办呢？
放不下，你现在也得放下。不怎么办？你原来种的就是这种因，你现在放不下也得这样子做，因为人家不配合你，知道吧？你现在不是正好因为这件事很烦吗？对吧？比如说啊，很烦，这正是你知道发现世事无常啊。这有可留恋吗？这个东西可留恋吗？留得住吗？这本来不就是苦吗？正是助道的因缘，我认为，通过这样的事儿让你警醒，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你都能那什么样，能够左右啊？能怎么能？即使你的力量强大，左右了也是苦。
就是很苦啊，就觉得。一个人就是有个助伴一起修行更好，但是现在、就是、
没有这个事儿。解脱道是独行道，即使两个人在一起，那是那个缘，他是那个就有这样的，他遇到了，这么说吧，但是这个心里边他是无所依的，也不依靠这个人，也不依靠你自己，就是没有依，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人和这个环境，它都是虚幻的，所以无一那个才是你自心，但是我们这么说，你肯定是有时候想不通，或者是做不到，那这个就随着修行，你自己理清了就好。
好的，老师，终究得靠自己，就是你想要更好的助伴，这个就是随缘的事情。你有的
哪有这事儿啊？就刚才说了嘛，最好的助伴，你现在不就是佛法？佛法还是虚幻的。
就是这个贪心，就是放不下啊，就是觉得怕孤独，还觉得这样的。然后老师好像心力不够，抓不住个什么东西，内心，
本来就抓不住，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你一时之妄罢了，好吧。
我觉得听了学了一点点那个佛法，不过我知道自己是不够精进，我就主要是就意识透不过这一点，就和前面师兄一样，还有就觉得现在变成了就有个坎，觉得自己怎么会反而理不清了，更糊涂了，觉得自己怎么不知道怎么活了， 那好像我我快七十了嘛啊，那这个是有大把的时间。那我除了做饭烧菜做家务以外，我打坐啊，我就觉得我有时候就想娱乐一下啊，或者是唱个歌啊什么，我又觉得这是不是打妄想啊，就觉得我我不清楚了，我要怎么做了，我就这样就觉得自己又糊涂了，所以就在这个实修的时候就好像就是这样透不过，想请教老师，我这样是不是我教理方面还因为我很不看书的，这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像有看到有些师兄们去学了那么多反而变成了障碍，哎呦我去想的是什么种子啦，是什么第八识啦，哎呦反而搞得复杂的很，我觉得倒没那么必要，因为你要那个只要知道首先要明心，明心是什么，明心就是心，
明了吗，明白了吗，明了吗已经
啊，我就觉得我肯定是不明，要明了我肯定不会，反而意识了就觉得我理不清，觉得我这个概念学了一通以后，我怎么在实修在实际当中就糊涂呢，肯定没明，所以就
你说的我都把我给说糊涂了差不多。
我为什么会就觉得你听的就是我哎，我想那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我做的其他的事情可以吗，那就会有这样的欲望了，就觉得自己
我说你学佛学心中心是为了干什么呀，我不知道你。
哦，那学心中心呢是开始是为了解烦恼，现在呢烦恼是少多了，觉得是有自以为有进步了，反正因为现在我都开心了，好像也没什么事也不会很放在心上，比如像我外甥女最近老师那个半夜里两点钟跑到我房间来说他睡不着，原来过去要是这样我肯定是那个嗔心就起了就不开心了，就会向孩子发火什么，现在我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就觉得这个事来了嘛就处理就行了，就哄哄他怎么啊就过掉也不会再去责怪他，这样我就觉得我很心安，现在心很安。可是就是对有一些因为我还有其他时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娱乐一下我因为我很喜欢看小说有时候我也喜欢到公园去打拳什么的，这些我想请教老师，我做这些因为我现在还在实修阶段，而且是刚刚起步刚刚开始实修，我这些做这些可以吗？
我们没有说我们没有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说你做什么我们没有人去给你规定哪个不说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没有这样的规定，而是说你刚才听你说你是要断烦恼啊，你借助于佛法断烦恼，你就得知道什么是烦恼，你断了没有？你这个通过修法能不能够达到你刚才说的目的？我说的断烦恼也是一个正途啊，正确的路途呀，也是一个正路啊。这个你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你这个烦恼这个问题啊。但是你觉得颇有收获，就是你原来是个什么样你自己知道啊，妄想执着到什么程度，到现在你能够 随缘应付，到就是心里边不粘着，又到什么程度，这个你自心是清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派生了，有些事儿能干不能干，这个事儿没有人教给你，什么样事儿能干，什么样的事儿不能干。就是说我们在干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要锻炼身体，谁说你不能干？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也不去打这个妄想，也就锻炼就锻炼呗，他非要说我锻炼好锻炼不好，锻炼能怎么样，锻炼就怎么样，我要积极的把我的就是派生出来的那些没必要的好与不好的这些念头，没必要嘛。你什么不能干呀？什么都能干，什么需要干呀？那我不知道。但是在干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注意这个相的，不注意尺的，不注重，要在所有的这个平常的日常动用中，都是这么历练自心的。这个你不能忘了，就也就是说要提醒着，要提防着自己对境生心的时候要提起关照了，这个不能忘。
知道了，就是什么都可以干，只是不要去执着它就行了，不要去分别。因为对呀，我有时候就是明明知道这个理，你看刚才你看我提问，明明你老师刚才才讲，不要去好坏呀、对错啊这些都是着相。可是你看，我提一个问题又是打钱，我把这个相当真了，又去分别对错，就是我该不该啊，其实我也就是对与错，是这样。老师我明白了。
好好好好。我送他两句话，你看看，说吃饭未咬着一厘米，穿衣为挂的一丝纱，这是什么样的心境啊？就是无助。你干啥没人管你，你干啥那是你的事儿啊。
我想问那个明星嘛，那就是知道一切都是就是万法唯心嘛，一切都是心起，这样就是明星了，是吧？
去看看上师怎么说的，有一本书叫《略论明心见性》，里边提到了专门非常清晰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如果你不想谈这个明心见性的事，你可以不看。
好的，我会去再看看书。确实我很看是看过一遍两遍，就觉得理解了就放下了。其实我还应该现在，因为我打坐也就是定力也有一点了，应该又再去重看，可能就体会不一样，是吧？
对对，人家都看上百遍了。你就见你理解了，那不可能，咋可能啊？
是的是的。
他说的这个我一下子想起来，就是在那个这个禅宗大德这个赵州和尚，他那个十二寄颂里面，十二时辰颂里面，他不是也是说那个没有米下锅了，他不是也是很生气，也是烦恼，就想起来不觉泪沾襟。那他不是他当时他也有烦恼。
你看他那个十二时颂
啊，十二时辰颂，
他是个寄颂，他只是个寄颂啊，就跟那个诗歌形式一样，他是带有怎么说，他是有一定的夸张性。你知道赵州老和尚实际的心境是什么样吗？好像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用什么词呢，自嘲。他自己的心境你知道吗？他真实的心境你可能不知道。你别以为那个就是他哭了，他哭他心里难过了，他没挂着呀，他哪有这东西啊。 它可以四现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了，
嗯，
不是说我们学完佛以后也喜怒哀乐都没都，就是说这种外向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自真实的自心，你看不到的，人家的心都是无助的，你咋能看得到？这个是无形无相的啊，嗯，
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是赵州和尚一样，他不是也是他那个心境是那样，但是他依然是在表现出来的相依然是这样。就像这个刘同学他说的这个事情，就说我想唱歌呀，我想娱乐或者是想锻炼呀什么，我就觉得你想锻炼你就锻炼呗，你想唱歌就唱歌呗，
他不是不敢吗？
心里都没有就行了，你唱完了锻炼完了，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呀。
那他有所谓啊，他是不敢嘛，他接了他这种爱好可能是不好吧，对于修行人来说。他也不是一个很糊涂的人啊，叫他再去看列论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一样了，嗯嗯。
哦，而且我还就是就是认识就是几面之缘的一个，就是一个出家师傅，他就是我就每天看他的那个，我有他的微信嘛，他那个朋友圈里面他每天发的就是什么端午节啦，发个什么吃个什么粽子啦，或者是喝个茶了，我永远看不到他说我哪天什么看读什么诵什么经了什么了。我觉得人家这种心态就是呀，我喝茶了，我也没有住着这个茶上，但是也不妨碍我去喝茶呀。
我不了解你说的，你遇到高人了。
不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咱们那个印星古寺里面，我就是还没有修的时候，我进去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就特别有缘，我就跟他说了两句话，然后当时就加了他的微信，他就说他就是跟他现在已经就是好几年只见过两次面，但是我有他的那个微信，他每天就是说我妈妈摘了杨桃，这个杨桃啦什么啦，但是我永远看不到他说关于什么我修行怎么样，我打坐怎么样，怎么我诵什么经了，我参什么善知识了没有，我看到他的永远都是他就是游遍全国的，就是名山大川，就是个这。但是我理解人家的那个境界，我肯定不知道啊。但是我理解的是，他就是是不是就是跟那个这个赵州和尚一样，人家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每天吃饭
不知道
咬不着一粒，
不了解，
就这么理解。
嗯，不了解，我们也不能评价。嗯，
哦。
这样情况是不是就是人家已经到了无修之修的时候，嗯，这个警戒的时候，那当然可以这样了，是吧？
那我不知道，我们不说，
啊，
我们也不说。
如果是就是老师，如果是到了无修之修，那他是可以，因为他去玩山川啊什么那些，他都是属于行脚嘛，是吧，老师？
我不知道，我再说。
哦，对对对对，
嗯，
老师，嗯嗯，我懂了。嗯，是呀，不知道实际情况，那怎么说啊？对的，对的，
知道实际情况也不议论，是跟修行没有益处的事儿，不说，嗯，不说人家好与不好。
嗯，不是魏老师，我不是说他这个好坏，
嗯，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做事情尽管去做，然后做完了不执着就拉倒了，过去就过去了。
正做的时候都是没执着，
哦，
不是做完以后不执着。正做的时候，
嗯，
正当做的时候都没执着，嗯。
哦，正做的时候就不去执着它。
嗯，你本来都没法执着，你怎么能执着到？能执着了？啊，你怎么能执着上？都不可能的，它本来就是空的嘛。
哦，正做的时候也不执着它。
啊，老师是不是就是像你虽然哎忘记
不是说吗，上师跟你说了很形象，如他人做事你住着吧，你住着什么都没有，我你住着，
嗯，知道了魏老师。
就是说我们的心，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我们从头至尾都在说我们的心，嗯，没有东西好住着，没有啊。
老师，那你说我们要是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 不住着的话，然后我等于说什么都不住着。
你这本来就没东西可供你住啊，这么说。
那我一我安住在这个不住着的状态下，我是不是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消失了，然后就自在快乐了？
你能，你目前就可以这样协助住。
老师，我理解这个不住着是不是就是当下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注意力就去集中在做什么，那个心不要去分心吧，就是对吧？
都没有你说那个什么自注意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不是说意识无心嘛，一心无事嘛，不是说如同他人在做吗？
一心无心，一心无事，一事无心，一心无事，还是不太理解。
做事的时候你就看到像就跟别人做一样，跟你相干吗？这个做事和你相干吗？啊，不相干。
哦哦哦，那懂了。
哦哦哦，好。
我刚才我那个纠结那个我玩不玩啊，我去不去玩，其实是自己精进不精进的问题，我知道了是吧老师。
我不管你那个事儿，你爱玩不玩对吧，你爱做不做都行都行，在我这儿都行啊，我这儿不会给你出个什么主意，有一个方有个框框啊，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是说有心在做事的时候都不要粘着。
嗯嗯，好的。下一个他的问题是，事先做与明心见性没有任何关系吗？
这师兄好能打坐呀。
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不是问题了。
哦。
但魏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打四千多啊，与这个明心见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哦，你想说这个事儿是吧？
这个话呢，我理解，当时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是亲身经历，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呢。那天说那个话的时候呢，也是说回忆，就说针对各位修行者，就心中心法的这种过程的人，好像不像我们那时候的修法，那时候就是一心，就是比较老实，老实，这个老人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就一直，可能是也理解上也有问题。另外环境也不允许你那样，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正是社会改革开放那时候比较乱象丛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个位置和社会的这个大环境那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要是不那样做的话，没有约束力，那我就不会平安落地。那天说那句话呢，这也是感恩佛菩萨，我是第一句话就说这句话。
嗯，
感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要是不学佛法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在家里，坐在这个
平安落地，
做的生意，有现在的环境，跟魏老师和各位同仁这个交流。这个解决人生这个一大因缘呐。
阿弥陀佛。
所以呢，这个我跟魏老师，在这里边共同来这个交流，感觉到呢，这是我的非常荣幸，也是我非常幸运。
说啥呢？我都不
这个魏老师
听不懂了。
魏老师的讲法，就感觉到非常透彻。
我知道，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他是哪一位，那个什么，是肯定是跟元音老人呐，或者是谁学过法，然后今天在这跟大家就是交流一下。
对，是的，
对，交流一下。
后来呢？
可以可以。
后来又跟齐老师，我跟齐老师沟通，齐老师啊，按理说我们应该叫他大师兄，实质在我内心当中他就是我师父。因为什么呢？这个都是齐老师这个讲法，和您的讲法都是这个明心见性 按照老人这个续佛慧命，弘扬这个心宗心法，这个这是最佳的传承人之一。在我们这些师兄弟当中啊，我这个这个齐老师啊，我们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很招我喜欢，很可爱。所以呢在这一起沟通，老头呢一开始说话呢吵吵嚷嚷的，这后来呢越听越喜欢，就喜欢听他吵吵嚷嚷。他这个不吵吵嚷嚷呢，我听起来好像还不舒服了。他跟你的性格呢完全好像是相反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反正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同一家人吧，同堂弟子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愿意听你们，愿意跟姐唠家常一样的，这跟世俗上也没什么两样。
哎呀，这就是
我那天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跟你沟通。平时你们我也没有联系方式，我跟姐老师说我想见你一面，我们到一起聊聊天。后来他说我们这不已经见面了。
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有问题。
好好好，我知道啊，我知道你的情况。
好的、哎、感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来
相安无事。
说我现在越来越懒，非必要不想出门，只想在家里看书，静静的看书听开示，这个状态要改变吗？然后还有就是他讲的下面是三种情况啊、是对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老人在这个略论里面讲的，就说是这个二六时中抓紧牛绳鞭索，看令不许走着，两三年后功夫不换不能成片，不达炉火纯青之境，就说两三年功夫就能打成一片，跟这个禅宗大德赵州和尚说的，就是老生除二十粥饭之外，四十年不杂用心。还有就是说，如果就说这个习气比较重，就说是他在这个在坐下观照这个力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最多最多的也就是七反人天。我就是想问一下魏老师，就是说上面的这个。老人说的两三年打成一片，还有四十年不杂用心，还是有这个七百人天，他们这个所证之境都是一样的吗？
那问问大家呀，看看，对，看看。首先我们说这个老人说这个就是你描述的这个，刚才你读了一下啊，切身认知修行。不是这个原话吧，这一点是不是原话？
这个不是。这个这几个字不是，就是我刚才
就不对呀、
啊。原话
还说修行，那既然说修行，说什么功夫打成一片？不是吧？我觉得不像元一老人说的原话。
我刚才念的那个是原话，我刚才
说对啊，你再念一遍，叫大家听听。再念。
哦，好。比如真个自肯承担，重令习染身后，一时恐不无走着。但如能绵密保任，如古人物后牧牛相似，二六时中抓紧牛绳鞭索，看令不许走着，两三年后功夫不换不能成片，不达炉火纯青之境。
那你这个话和你说的这个老人切实认真修行，这个我都觉得它不是一回事啊，不是老人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这个两三年后功夫打成一片是老人的话，我自己说的是、这个、
那你不应该用个老人带个冒号啊。
哦，
把上师那一段话贴出来让大家共享一下，肯定我就说这个说不通啊，一定不是老人的意思，既说到修行还说到能够怎么样，能这样用功，我说你要在修行上，要在只要有修，那根木是背道的， 说到修，那就先别说悟了，只要有修根在心里，那不知道你这个修的功夫打名片是什么，一定肯定是四禅八定了，或者是什么了，我不知道。
老师您看，我现在已经投到屏幕上了，大家都可以看见啊。
哦，你看上师说这是悟后之人保认的啊，切莫给他用个修字来概括。比如真个自肯承担，这是不是说已经不疑了，道眼通明，重令习染深厚啊，重令习染深厚，一丝恐怖无走着，告诉你这是习气，就是说我们这个道眼通明，但是有余习，这样的人能绵密保任。怎么保任？如古人悟后牧牛相什么？二六四中抓紧牛绳鞭索，看令不许走着。两三年后功夫不换不能成片。那不打炉火纯青之境。哎呀，这个就是说保任的，和你刚才说的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你说是修行，那你就说不到保任了。所以我说你这个地方可能有误解。你说的是切实认真修行，人家这说的都已经道眼通明啊，除余习，除余习，从习气泛起的时候，就是说对景生心的时候，你要什么呀？在这个当口要绵密，保润啊，对，绵密保润，就是一发现对景生心，马上就会令绝，就没事了啊，就这样子不二六十中不走着，两三年后能够打成一片，是说了这个事儿。悟后功夫，悟后的保任功夫，这个地方说不到什么切实认真修行，什么说谈不到这个，只是保没有东西，不着相啊，只是这样子啊。
老师是不是理解的意思？如果是还是着，还是说我要保任一个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够成片，不能达到。
没东西可保，就是不着相。就是这个余习，它还有着相的这个习惯。就是上次说的一丝恐怖不无走路。
但是这里讲的就是说能绵密的保任呢。
对呀，我们说的就是绵密啊。二六时钟啊，时时刻刻的都是这样子呀。一走着就发现，就给他拉回来。不许走着，就是不许着相。
时时的保任不着相。
这点我明白了。
你看，最忌讳华禅流，似是而非，浮光掠影，口头虽说圆滑，但心性实是明悟。
那就不谈什么宝啊，那就谈修吧。像这样子。
那个还是在盲修瞎练了那个阶段。那这个还有这个四十年不杂用心的这个。
对。
四十年
不杂用心啊。你想想他这个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吃饭未咬着一粒米。穿衣未挂着一丝纱，时时这样不住着。这样子不杂用心。还是告诉你不着相，还是这个意思。
还有后面这个七返人天，他这个到最后也是要证到这个。
这个七返人天，他这是有前提的呀。凡是说到七返人天，他都是指的就是已经明心见性，已经是悟道之个。
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吧。
对，见性之后。这个人除习气，在这个除习气这个能有多长时间啊？这个习气难除的，就是习气重的，就需要七返人天啊，就这个意思。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这个我就是看了那个禅宗公案那个野狐案，那个就是说他因为有疑，他就落了就是五百世狐狸心，那个狐狸身。还有这个什么，就说是原来在这个老人讲过，说是在上海有一个老居士，就是因为他当时放不下那个金库有一点点著作，然后他也就没有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正这个事情，如果到腊月三十到来的时候，就是任何一丝一毫的就这种粘着都不能有。
首先说我们不说人家，我们说我们自己。如果说现在你还有一丝可得，还有一物可立，那你就没法去练心，你知道吧？你要悟到，首先知道我们这个真心是空无一物，了无一法啊，没有东西可得，然后再出来，就说我们的还有习气啊，这个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能够眼睛明的。啊，然后再说除尽，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腊月三十还会怎么样呢？不可能啊！你现在就应该历练，
因为现在是就说自己的情况吧，就说就跟上面那师兄说的一样，就说道理你知道，可是有时候遇事儿你就能过去，有时候遇事儿你就过不去，就是当自己有时候就过不去的时候，那就。就不免就怀疑，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怎么是这？就是好像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吧？就是经常有，就是有这个不时的就有这个怀疑，一透不过去就有这个怀疑。
我们都说你那个没有一个过去过不去的事儿，没有这个东西，在真心这块来讲，没有这个东西啊，只能说你现在看你目前的当下的这块。
嗯，
这样历练才行啊，光回忆过去那不是打妄想。
嗯，那就是现在还是需要就像老人讲的那个二六时钟，这个抓紧牛绳鞭锁，探令不许走错，还得是这样子。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嗯，二六时钟就本无能所。要时时这样，过去了你还纠结它干啥？我们就说现在，现在不纠结就够了，哪有过去？
嗯，老师，今天我这会儿我才明白你一直讲的那个当下，我这会儿才明白。
那你明白了，这个也不可得。
嗯，我知道了，老师，感恩老师。
好，
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我全部都不去着相了，就像是来了这个妄想杂念念头，坐上我就断，然后一直持咒，然后坐下
没有断，坐上只是持咒，跟着妄念跑的时候拉回来继续持咒，就是这样。
嗯，继续持咒，然后坐下是断，就是有烦恼什么断，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的啊。
哎，没有然后，就是对景生心的时候就是断。啊，这就完了，没有然后。
就是我等于坐上坐下都不对景生心。坐上我安住在咒语上，坐下我不对景生心。
你是做不到的，是不敢吹牛，我们也不是说完全都能做得到的。嗯，就光这个没事儿别找事儿，你都做不到，你就会去攀缘。你不知道什么是随缘，你那个心踏实不下来。嗯，所以别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对景能不生心，你做不到。这个是讲悟后还有余习，就是对景生心的时候采取的保润的方法。嗯，刚才我不是读了上师一段话吗？那个就是我们的保润的方法。那个是认去了真心，能够的确的知道了佛法的滴滴大义，能够契合了，对，了无一物可得，能够契合了这个， 那这个时候都不是理论，都不是，我们说的都不是理论，是你的心境，心态。
嗯，是的，老师，你看这样行吗？就是现在，当我们烦恼特别重的时候，莫秋说我自己啊，烦恼特别重的时候，那我就想，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上座，有时间我就上座，我也不管其他那些。这样的话，我的心始终安住在佛号上，因为我课下观照的话，我不会，我知道我断，我不去想，但是断了以后，我的心放在哪儿，怎么安住还是不会。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不管咋样，我恨不得我每天除了吃饭时间、睡觉时间，我剩下全部就在座上，这样可不可以？
你是计划，你不能太急。我告诉你，你是刚修，你这个我们就是说你一坐打的不那么困难了，你可以加坐。就说在百座里边最好别加坐，就是有恐这个初修他定力不足的时候，他熬不下来，他是现在这么想，想着加坐，以为我没事我都放在打坐上。你要能打那当然好了，一般的来说很少有那样子，就是你说呢，我没事我就打坐，好啊，你打打试试，你那个心闹腾的你就坐不住啊。这个我们就说，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是初修的时候，百座里边不勉强加座。
观照的时候，那句就是啊，一起了一个妄念了，什么什么东西啦，怎么人呐，什么事儿了，然后就是想断，断完了之后又不知道心放在什么地方安住，就是我安住在
本来就没地没东西，那个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你安住什么呀？断就完了，断了就完了。就说这个地方你不好心安，嗯，因为它无形无相。
那我安住在无相上，
住什么相啊？
就是安住在无相。
如果
无相这个啥也不管上，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无相，就现在你不好的不好认识这个无相的无形无相的，你断完了，你不是还怕你粘着吗？你去看书也行，你干啥都行，没有说不行的事儿，嗯。不说安住了，安住什么呀？
嗯，就是干什么都行，但是我心就是
你要能打住，你能要连续打住那也行啊。关键是你计划是这样，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不是那么容易。嗯，
就是当你一个强大的烦恼你没有办法解脱的时候，莫学觉得可能有些事情就能做到了。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就不会有散乱。
好，你去试试，你去试试，可以，
嗯，
对，我看说不用急，先打一百坐再说。对呀，他现在是就是着急，嗯，首先保证你这一天一坐坐足两小时，这个首先要保证，这是底线，嗯，其他的空余时间。你就是打不够两小时，你可以接变印，心中心有一个变印，嗯，可以这个赤心中心咒，这是可以。当然你就说，然后你听清了吗？那
个，我听清了，还有这个变印就太好了，这样我随时可以打半个小时也可以。
对对对，是可以的，可以的，哎，
嗯，
那这个另外就是说不勉强，因为那个变印它就不带勉强的意思，就是你十分钟、二十分钟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的。嗯，再一个就是告诉你，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早起第一坐啊，我坐住两小时，我也不知道，我还在往下吃粥，这个也是允许的。两个半、两个小时、零五分钟、十分钟，只不过都算一坐啊，就算当天的一坐，你坐足了。嗯，这个时间它不是只局限于这个两小时，再多一点都不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一会儿下去跟着师兄弟学学变音，嗯，这个我们那个心里那有一个咒语，有一个主持传的那个咒语啊，那本书里边它都有啊，好像是80页吧，它有这个变音，你找一下。
现在有同学提问题。什么是无门之门啊？他试了回答，是不是说从六入回到本来而称之为无门之门？他问这样是对吗？
无门之门是禅宗之语啊。你说那是道理，我也没听清你说的什么道理，但是这个无门之门，这个就是言语道不出，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进不得退不得，
是不是就见性了呢？
说什么呀，先不说那个，说这个，我说一句话，面向西看都有门没门，你说不是你说的那番道理。
他说是从六入回到本来，是这样吗？
哎呀，我再说一遍，就不是他说那种道理。
哦，
没东西容不得
言语道断。
他都说的够清楚了。
嗯，
我看
老师可不可以变一个词儿告诉他是寂静涅槃呢？
你这不是道理吗？这不是个名词吗？还可以想什么是涅槃，什么那个没用。
那老师是不是他本来就是没有的，本来就是空的？那你自信里面就是空的。
宗门不这么说话，宗下不这么说话，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跟你讲道理。
嗯，
也没有地方去供你理解。我不说了吗？我发一句，别问我了。别问我什么道理了。
这器具这就是和这个和这个武器啊器具。那魏老师我理解的那么这个器具武器啊。
器具我们没有这个地方容不得你理解。
啊，器具是不关照的话就是。
没有关照这个事儿，器具说没有关照这个事儿。别用你的意识心去揣摩了啊。
啊。
还在这儿捞磨啊，容不得你起心动念，容不得你思维，哎，那你说没有东西，没有东西还和有东西是相对的，这个还是逃不去这个相对的怪圈，嗯，你这个还有缝隙可入呀，嗯。
但是老师，这种状态的话，我们知道，可是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必须要起。要从修开始，
这人家都不知道参了几十年才得了一个真实的，才到这儿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够揣摩的。
老师明白了，开始总是在名相上去考虑，在思索这个题，我想一切都是空的，那本来就空就没有门。怎么还有无门入？那无门入可能就是要从这个从有相的当中完了以后，再通过修行转入空性，就没有门了，就无门了。嗯，我全力理解这样的理解的。
冤死三十诸佛，你这么样，冤死人了都。
嗯，听了老师刚才的那个开始，我明白了，这个不是能够用思维去想的，要去修行的，不能去思维。
哦，他明白了，不用思维，不能思维，思维不到。
嗯，思维不到，不能思维。
问说随处皆是，随缘起用吗？
容不得这个。